先问候弟兄姐妹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在感恩节的日子来面。我上次来的时候已经很久很久以前，除了叶光辉他夫妇以外，记得我来的人请举手。沈伯伯，沈伯伯，还有，你，感谢主啊。我对你们教会的印象是非常的年轻，充满了朝气，而且敬拜赞美非常的美好，而且教会里面非常的有传福音的热忱，所以我对你们教会的印象非常深刻。那你们的陈大姐和陈大哥和应大姐是不是都是我的好朋友啊？虽然好久不见了，但是知道他们也在不同的地方在服侍主。那这次我能够来到你们中间呢，我想也是殷伯伯的儿子，申伯伯的儿子申明哈，他说我在全世界各个地方跑宣道，应该来你们这边和你们分享分享。那么我也很高兴能够来到你们当中哈。我也是为着你们的缘故啊，我就缩短我在海外的时间啊，我是刚刚从泰国、香港赶回来，三天我以为我就可以休息过来了。没有想到还是昏头昏脑的，每天晚上大概三点半四点半才睡着。今天是我的姊妹一路把我开车开下来，我连车把都没有碰到哈，全部是她的功劳，感谢主。那我是刚才介绍有说到，我是1995年才开始宣道。那不是说95年才开始，因为之前上班太忙，实在是忙得一塌糊涂，一直想去都去不成，一直向主祷告。一直到95年的一月，我记得呢，我在12月底的时候，还在北边的 New England 六个州呢，在那边带领他们的冬令会，就是合并的。那1月8号，我们教会是正好是案例，就是为这个95年的执事会为他们案例哈，就是我们都有祷告。那当天晚上。当天晚上我就坐飞机就走了。第一次到中国充满了热忱。哎呀，那个其实刚才介绍的有些地方哈还是漏掉了哈，当然不可能那么仔细。我是生在青岛。所以我是有点年纪的人哈。那解放到台湾。所以在台湾读了大学，然后来美国再读书，然后在这边慢慢这样子过来的。来美国有30多年了哈，时间过得非常快。所以我一心呢想要回到中国去看看，因为到底那是我自己出生的地方啊。所以我期待了好久。那么第一次回到中国的时候呢，我就说这一次宣教完之后呢，我一定要去看看长江大河哈，若是可能的话，看看这个祖国大地啊，心里面充满了期盼。那么没有想到呢，到了宣教的地方呢，因为是一月份嘛，这个晚上到的，然后洗了一把脸，第二天早晨起来呢，那个毛巾一摸，怎么搞的毛巾变了？毛巾上面都是滑滑的，一粒一粒的。我说怎么搞的毛巾怎么一个晚上就变了？他们说这是冰块啊，结小冰了哈。那个真是冻得不得了。这个那边来培训的领袖们呢都睡在地上哈，就是一个笼舍里面，然后呢地上就铺几个稻草，然后一人一条被子呢就卷着这么就睡了。那我们这个老师你知道待遇怎么样哈，有一个小床，然后呢上面铺了一个被子，褥子厚厚的，然后身上怎么样盖了两个被子啊哈，然后呢在被子里面抖抖抖一直发抖啊，根本就不能睡觉后来只好拿那个围巾呢盖住鼻子，要不然那个空气吸进去啊肺都痛啊然后即使盖了两个被子，然后穿了那么厚的衣服，居然还是打摆子我就想到那些弟兄们哈睡在地上，我说哎呀人家怎么办呢哈这是我第一天晚上。然后呢他们因为特别优待我们呢，让我们睡在厨房旁边。那厨房旁边那个煤气晚上就一直过来。那次我带了一个年轻的牧师跟我去，那个时候很年轻了，现在也不年轻了，叫做张红，听过没有我带他去，他比较壮，比较年轻哈。他第一天晚上一闻到这个烟味就发气喘。 所以我们第二天就只好到别的地方去了啊。那些地方你知道，那些我们住的地方哈，那个围墙都是泥巴和着那个甘蔗这么合起来的，所以很多的地方呢，下过雨以后就一个地方都有洞的啊，通风设备非常好啊，空气是绝对好的啊，那简直冻得不得了啊。那样子睡觉让我尝到这种没有冷气的味道。那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因为讲的房间里面人很挤嘛，大家都关着门，所以讲完之后全身都是汗。然后我就从教室这边呢走到我住的地方中间呢，因为流汗嘛，所以我就没有披那个当 jacket 的那个厚的大衣，就这么走过来。你知道吗？就这么20秒钟左右的一个距离啊，就发烧了啊，就发烧了。晚上2点钟发烧，那个烧一来就不能睡觉啊，然后呢就一直到5点钟。有一首歌叫做《中国的早晨5点钟》，听过没有？中国的早晨5点钟，传来祈祷声，所以祈祷声就来了，哈哈。我本来就睡不着，2点就睡不着了，发烧，那只好5点钟起来呢，去跟他们祷告，啊。啊，跪在那个地上哈，一跪就是2个钟头，祷告到7点。你们在国内有参加5点钟祷告的举手给我看看，有没有？啊，我真是佩服他们，哈，早晨5点钟祷告，祷告到7点。但是我是发着烧啊，然后白天还讲课，所以跟他们祷告了2天，后来我就受不了。后来这个他们看我病得厉害了哈，他们就去找药给我吃。你知道那个药有多少？30多颗一把。啊，你早上吃的那一颗药以后，那一堆药你肚子不饿了，早饭都可以省掉了。一把药吃下去啊，有没有用啊？一点用都没有。所以这么连续那个地方就讲了整整10天的课，啊，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人呢，啊，已经哮喘，我从来没有气喘过，那个就是哮喘，而且全身没力，还好带了一个年轻的牧师去啊，替我扛行李回来，要不然我都认为回不来。你看那个火车厢啊，也没位置嘛，我们到时候要走到那个餐厅去，那边可以15块人民币可以有一个位置啊，那是以前95年的时候。我连那个车厢都走不过去，中间要停下来好几次，走到每一个车厢中间的时候喘口气，还啊证明自己还是活的，要不然的话都过不去啊。就这样子，然后回来，然后我去的地方呢是中国很贫穷的地方，我就不讲那个地方的名字，只是安徽的某一个地方啊，那个脚踏车都不能骑的，到一个地方都是要推着脚踏车过去的，因为那个地啊都是高高低低不平的。招待我们那个家庭呢，他一个月的生活费，你们要不要猜猜看多少钱？很多国内的人都不晓得内地人的辛苦，或者真正穷的农民的辛苦，因为能够到国外来的呢，多半是大都市来的，或者是比较杰出啊，或者等等。34块钱人民币一个月，啊，而且只有一个孩子，也没有钱去上学，不是因为学费，而是因为杂费。还要交很多很多的费用，他根本没有钱让孩子，就一个孩子不能上学，啊，所以我看到这种情形之后呢，为这个自己所爱的这个国家呢，就心的里面非常非常的忧伤沉重，啊，中国是一个受过许多苦难的国家哈，那么今天还有许多人在受苦，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心中呢充满了忧愁，为这个国家祷告，啊，我就根本就是好像。当我坐的火车经过这个长江这条大河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起来，心里面在为这个国家哭泣啊，好像我的心的里面有另外一个长江，但是都是眼泪一样。我说将来有一天我要回到这个国家来啊，虽然这个国家这么大，你一个人能够做什么，但是能够做一点就是一点啊，而且是让神带领。所以后来而且希望呢将来能够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爱中国的，也愿意就是能够进来白白的照顾这个最需要的人群的，这样子进来。所以那个时候就立定这个心志，所以后来主也给我机会能够一再的回到中国哈。那虽然做不了什么大事情，但是最起码做你自己本分里面可以做的事情。那是我第一次去中国，回来之后呢病得很厉害哈，然后回到美国就去看我的医生，他就给我开药。你知道吗？第一颗特效药吃下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那个好像在流失的那个精力和那个生命呢，啊，好像就转过来，里面力量就回来了，我就觉得好像我活过来了，这种感觉哈， 我就那么一次，从来没有过。就是说这个药的不同哈，我那颗药当那颗药还没有放进去的时候，我就又为中国难过哈。那颗药你知道多少钱？美金6.75，那个时候还是一块比40块人民币的啊，啊，8块钱啊，讲错了，8块钱啊，对不起，我刚从台湾回来，八块多啊，8块钱，所以大概7856，这是超过50块了。那我就想到我住的那一家哈，人家一个月只有30-40块钱人民币，所以吃那颗药拿了半天吃不下去，心里面想到别人心里流泪 ，OK， 所以就是这样子把它吞进去了。但吃进去以后，这个身体就好起来。我就想到，如果国内有那个时候这些穷人中间，如果他们能够有好的药的话，那么许多人可能不需要忍受那么多的痛苦，或者不需要结束他们那么早的生命啊。所以我们需要为这个中国祷告，神可以做很奇妙的事情。那么我虽然是在讲宣道呢，但是宣教并不见得是要跨洋过海，宣教并不见得是要你今天离开你的工作啊，不见得是要这样子。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家啊，叫做 George Vovo， 他在17岁的时候信了耶稣，啊，17岁就信主。他并没有，我据我所知道，那个时候他后来才读了大学，17岁还没有哈，他就一年的时间呢，就下课的时候在街上去卖那个约翰福音的单行本，约翰福音单行本那个时候能够一个卖到1毛2毛就不错了，他就是1毛2毛的这样子存起来，存到足够的路费的时候呢，他就从他那个时候住在 New Jersey， 就是我来的地方，他就买坐了火车还是什么灰狗我就不晓得了，就到了墨西哥去，然后在墨西哥开始传福音，然后带着一两个朋友，每第二年再下去，一直下去，一直下去，到后来他成立了一个宣教机构，叫做 OM Operation Mobilizations， 这个机构今天有4500人，就是当年一个小孩子，17岁的小孩子，当他信了耶稣之后，他觉得神的爱感动他的心，他觉得需要救恩的人太多了。然后他对墨西哥有一个心志，他愿意去墨西哥，他就去了墨西哥。所以在这个地方一直去，一直去，后来他就到中美洲、南美洲一直传福音。所以他的机构里面呢，就从这边开始。后来他买了3条船，其中叫做 Logos 啊、Dulus 啊，这个船呢就能够开到世界各个港口去。然后在这个船上呢，都是一些义工、一些基督徒们。然后他们有医疗设备。他们有图书，基督教的图书，他们有一些影片，然后呢到了那个港口就请这个国家的人上他们的船上面来，然后来参观，然后来这边看他们的表演，然后在表演的里面把耶稣介绍给他们，然后他们也带着医药去帮助这些每个港口他们所接触的人，所以他们就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这样子跑啊。那我有一个朋友，大学的朋友，他的孩子就在里面做了4年在这个船上面做了4年那么这个 Operation Mobilization 的 leader 呢，他就讲了一句话，我前几年请他到我们教会来做我们宣道联会的讲员，他说这个 cross the street cross the ocean 和这个 cross street 是一样的事情，他说你跨洋过海和你跨过马路一样，都是大使命，都是宣教拆船，若是你在你的本地本家本乡你不会传福音的话，你跨洋过海也不是宣教士，你们同意吧如果你在你住的玛丽兰，在你所住的地方，在你的同事学校亲属朋友当中你都不传福音的话，那么今天即使把你送到最远的地方去你也不会传福音。所以他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本地就开始做，这样子的话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都是宣教士。所以今天谈宣教并不见得要你们放下工作，绝对不是要你们今天就开始以为我们要过一个怎么样不同的生活，不是的，我们就是把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呢，跟着我们的亲朋好友讲出来，跟着我们的同事，我们所关心的神所爱的人呢，和他们分享，这个就叫做宣道拆传，从基本开始。 所以我今天才和大家讲的题目叫做福音在耶路撒冷。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怎么说？当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什么？耶路撒冷。第一个开始就是耶路撒冷啊，因为他们耶路撒冷，他们当时都是在耶路撒冷聚会的。就像从玛丽兰开始啊，从你们这个 Rockville 这里开始，然后才到别的地方啊，到中南美洲或者是到 New Jersey， 无论到哪里，到 California 啊，然后才开始到越来越远啊，一直到地极，所有神所爱的人呢都是我们的对象。所以福音永远是从耶路撒冷开始。所以我今天才讲说福音在耶路撒冷，就是说在我们教会的本地我们开始传福音，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是不是？是不是一个不传福音的人啊，就是把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扣留在我们自己身上。一个不传福音的人是失去了经历神信实大能和恩典的机会，是我们的损失。当一个人试着去把救恩传给别人的时候，你会经历神的同在，你会支取神的应许，你会看见神施恩给你啊，然后能够把人从撒旦的权下能够真正的拯救出来，不是靠着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啊。那么我们经历神的时候，我们的心的里面会充满了喜乐啊。刚才讲到啊，这个我们啊，这个 George Vovo 他到这个墨西哥去传福音。以前有一个人呢在华盛顿 DC， 就在玛丽兰这边啊，他叫做这个应该是叫做这个鲍尔，一个人叫做鲍尔。他有一次呢，碰到去参加一个 business meeting 的时候呢，遇到另外一个基督徒了，那个基督徒叫做 Doc， 就带他信主了。所以他们两个，那个 Doc 呢就天天带着他读经，每个礼拜带着他追求啊。这个鲍尔刚刚信主，这个 Doc 就和他讲呢，神是听祷告的神啊。那这个鲍尔就说，神真的听祷告吗？他说是的，神是听祷告的神。那么鲍尔就说呢，我要把福音传出去啊。那这个 Doc 就说，那你可以祷告啊。好，那我为全世界祷告。那个 Doc 就和他讲，全世界太大了啊，你先不要为全世界祷告啊，先为一个国家祷告就好啊。他说好吧，就为一个国家祷告。他说为哪个祷告呢？他说随便你啊，啊，你随便找一个地方祷告。他说神真的会听吗？当然会听。那他们两个居然打起赌来了啊。那这个 Doc 就和这个鲍尔就说了，说神一定会听你祷告，如果神不听你祷告啊，你继续祷告半年哈，不停的话为一个国家祷告，祷告半年，如果神没有听你的祷告，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呢，我给你$500啊。这个人很高兴了 啊，他祷告半年如果没有事情发生，他可以拿$500哈，他说干了干了啊。但是这个大哥和他说，但是呢，如果神听了你的祷告呢，你要给我$500哦。他说这个容易嘛，对不对？他说他觉得说不可能嘛，所以他就找了一个非洲一个小国家叫做肯亚啊，找了一个肯亚，他就为这个肯亚祷告。但是因为他信守他的诺言，他就每天为肯亚祷告，每天为肯亚祷告，然后祷告久了呢，就对肯亚这个国家好奇了，然后就开始去看地图，肯亚在哪里，然后再去翻一些这个资料，肯亚这个是有多少人口啦，这个经济怎么样，政治怎么样，文化怎么样，社会怎么样子，贫穷怎么样子，怎么样怎么样，风景怎么样的，就这样子看。然后慢慢他对这个肯亚呢就相当的清楚啊。那三个月之后呢，他还是在 DC 呢又参加一个 business meeting， 然后他们围了一桌在吃饭，吃了一半的时候呢，有一个女士呢就在那个地方讲起来，说：“哦，我刚刚从肯亚回来，啊，哦，肯亚那边怎么样？怎么样？”他心里一听，他说：“绝对不能回答，一回答搞不好要输$500啊，绝对不能回答。”啊，但是呢，他实在是很好奇，对这个肯亚很有兴趣，所以他就开始问他问题，啊，因为这个女的刚从肯亚回来，所以有问必答，所以他就越问越多。这个女的呢，就说：“哎，就一直回答，到最后就说：哎，你怎么对肯亚这么熟呢？” 他也不讲话他说我只是 happen to be 知道肯雅哈。那这个女的就和他说那你愿不愿意跟我到肯雅去看一看呢？他说这下完了，这一去的话500块一定掉了但是呢心的里面还是经不起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吸引力吧，他就跟他去了他500块就500块他就去了。他去了肯雅的时候呢，就让这个女的呢带他去参观很多很多的地方。那肯雅呢我2年半前也去过到这个AIDS 的这个地方去。你知道在全世界大概将近4000万的艾滋病病人，3000多万在非洲那么非洲的小孩子很多生下来就有艾滋病。那如果在3岁之前能够得到好的医药治疗的话，50%的病患可以根治，过了3岁就错过黄金时期就医治率就降低很多。所以我去那边看了很多的艾滋病的病人也抱了这些艾滋病的孩子，所以很知道他去那边看了什么。他就到了肯雅最大的一个孤儿中心去看，然后就听了他们的报告，就知道他们很多的孩子都死掉，因为没有医药，很多都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够大家也能够接受明白的一个事实。所以他看了以后心里面就很伤痛，他就回到玛丽兰这个DC这个地方因为他是做 business 的，所以他就去想办法联络了许多的药厂。他说你们这些药厂过时的药不要丢掉，不要 dump 掉我可以替你们 shift 到肯雅去给这个孤儿院，对他们来说都是无价之宝，他们买不起的药你们过期的药在美国是不能拍售销售的，对不对？他说我替你寄到那里去。所以他就把这些药寄到这个肯雅去给这个最大的孤儿院，将近2000人。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很多的孩子病得一直就不会死了，而且这个药越来越多，也就送到别的孤儿院去，所以很多的人呢，很多的孩子们就可以活得好好的被救回来，就是因为他。后来呢他们这个孤儿院写信呢请他去，要谢谢他，因为他帮助他们太大了，他就去了。没想到去的时候肯雅的总统也来了这个总统也来了，所以总统就很高兴了，就说这个 Mr. Bauer 真是谢谢你对我们国家这么大的帮助然后大家参观完了就说why don't you come with me 到我的这个总统府去看看所以人家大拉拉的跳到就坐到总统的坐车上面，然后跟着总统就到总统府去。然后他路上经过的时候看风景嘛，问这里问那里，然后忽然看到一个很高的城墙围着很大的一个地方，他说这什么地方？那个总统说这是监狱他说这什么监狱怎么这么大？他说这是政治犯，所有反对我的人都在里面那这个鲍尔是美国去的嘛，这个人别讲话比较直，他说总统先生意见不同并不见得反对有的时候他只要是还是对国家好，有些不同的意见呢对你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并不见得就是不同意你，就是反对你，对不对？他只是有些好的意见，所以有的时候这些人是可以放的了，其实没关系的了，不需要关的了他就随便这么聊聊他如果政治家的话才不敢讲这句话，他因为是无知的老百姓所以就和总统随便聊聊他就回来了。回来了后来有一天呢，忽然接到白宫的电话说 Is Paul there? 他说我就是他说你是不是去过这个肯雅？他是你是不是和总统讲过话？他是他说我们这个 CIA 或者这个外交部对这个肯雅总统施了很多压力，叫他释放这些政治犯，他都不听。忽然听说有一个鲍尔的和他讲讲，他就把他们放掉了这本书呢是2002年的一本畅销书，叫做在水面上走Walking on the Water 就是在水面上走。这个在水面上走，他那个书评上面就写了一句话呢，他说如果你要在水面上走 You have to get off your boat， 你要从你的船上面下来。然后第二个 You have to get your feet wet， 你脚一定会打湿的就是说如果你要在神的面前来经历神的大能的话，你不能够躺在你的沙发上喝着你的茶然后看着电视，主啊祝福我，也祝福全天下你所爱的人，阿们这样子是不行的。你要起来来到教会的里面为他们祷告，你要起来 然后呢碰到你的亲朋好友给他们一个福音单张，说神爱你，请你到教会来，对不对？很简单的事情，传福音不是砍头的事情讲道才是砍头的事情我们教会以前我们四个开始的人，其中有一个叫陈天宇长老，他说上讲台就像上断头台，所以我们一天到晚被砍头王牧师哈申伯伯也是哈。其实上讲台为什么像断头台呢？因为我们是属血气的，我们是软弱的，人怎么样子能够敢在神的面前随便讲话呢？除非神给我们话语，所以祷告非常紧张。所以昨天晚上我的儿子带了两个神学生回来，我的小儿子在威斯敏的神学院读书，所以带了两个那个同学回来。那这个我们也在讲到这个服事的事情啊等等啊这些事情这个我怎么一下忘掉我要讲什么了这个服事主不是那么不是那么一件简单的事情真是不是件简单。他们问我说他说 Mr. Yu 你讲一篇道要准备多少时间？我说开始的时候讲一篇道准备40个小时刚开始的时候40个小时怎么分配呢？30个小时准备我的奖章，然后10个小时祷告。我说到后来的时候呢，是10个小时准备奖章，30个小时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奖章越准备越熟嘛，熟练起来，所以很快就可以把奖章呢准备出来。10个小时呢，大概就有了。但是你要把神的话能够听得见神要你说什么话，然后那是要花时间的。一个传道人最痛苦的事情是神没有说话，然后你不得不说话，那叫做胡说八道。所以有的时候我礼拜天早晨我的奖章都准备好了都写好了，但是早晨还在想说，神啊，求你向我讲话，你只要讲一句话我奖章就不要了。你们听得懂听不懂？听得懂吧？神说话和人说话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除非神借着传道人说话，我们讲出来的都是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的知识。但是当神说话的时候，圣灵可以向我们的心吹气我们有能力可以让我们刚强，可以得着光让我们从黑暗中出来，能够得着生命的活水让我们不再干渴，甚至于有神的爱能够医治我们里面的伤痕所以传道人需要花时间跪在神的面前，让神向我们的心说话。所以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我常常和同工们说，礼拜六晚上不要打电话给牧师，让牧师好好的准备，如果准备好的话让他好好的睡觉礼拜六晚上，尤其下午开始就不要打扰牧师那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子，让这个准备讲道的人呢有时间好好安静，把所讲的道能够消化，然后能够有好的休息，第二天能够讲得好。所以不要以为牧师讲道那么简单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来了宣教，若是我们要宣教的话get off your book 要采取行动我们不见得要到任何的地方去，但是我们今天开始有一个使命感，就是说他怎么说我们怎么相信，他怎么说我们怎么做，他要我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大使命这个经文我是明天读，今天读的只有说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是我要讲的。好，现在开始回到这个里面来要不然的话怕你们这个以为宣教是很严肃的事情，然后一开始讲就睡觉这是我们的经文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们如果看这个英文的话它有这个 and 就是三个 and 把四个地方连在一起，所以宣教是同时全地做，你无论在哪里哪里都做，你在耶路撒冷做，你在撒玛利亚做，你在犹太全地做，你到地极做，都是用 and 把它连起来的没有先后的次序，是同时进行的无论今天的科技非常的进步，是不是你用 email 你用 skype 你用许许多多的facebook 你用许多的东西都可以和别人能够地极人都可以联络我现在收到了信，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来的所以很容易的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二章的圣经我就不再读了讲到呢彼得第一篇讲到他们所钉十字架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众人听见这个话就觉得扎心。当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之后，圣灵带着能力能够让人的心被打开，若不然的话，没有圣灵的能力呢，只会让人觉得刺耳啊。但是你带着神的能力能够让人心里觉得扎心，因为神向他们的心说话啊。这是彼得讲到之后呢众人的反应。所以对他们说，我们当怎样行？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都在寻找人生的价值，都在寻找人生的真正的目的。活着没有意义的人生呢，其实是最苦的。其实死亡不是最苦的，不知道活着干什么才是最苦的。而今天的许多人呢，根本不想活着，为什么就这样子活一天是一天？其实这样的人生是浪费，也是最辛苦的事情啊。那么每一个人都在问一件事情：我们当怎样行？基督徒就是给这个答案，宣教就是告诉别人这个答案啊。答案在哪里呢？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领受所赐的圣灵啊，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呢能够蒙恩典啊。那么悔改的心呢，是神所给的。彼得还用许多话来劝勉他们，所以那一天呢，这是一个弯曲的时代哈。领受他的话受了洗有三千人，那么这些人不但受洗，而且呢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不单单听，而且去遵行，彼此交接波饼等等啊，这样子啊。那么信的人在一起啊，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许多的教会的牧长们、同工们哈，都在研读《使徒行传》，要想明白说怎么样子从《使徒行传》里面找到当初教会的模式，然后能够让教会有所成长，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我这个声音大小可不可以？可以哈啊。许多人回到《使徒行传》里面来啊，那大家都来读，但是读的结果不一样。《使徒行传》是很忠实的把当初教会成立的经过写下来，其中其实也有一些做的不是那么美好的地方啊，但是圣经都记载得很清楚。但是最起码能够让我们看到中间一条路线啊，这个当初耶路撒冷教会从没有开始，怎么样子开始成立，然后怎么样子成长，怎么样子长大，怎么成熟，然后到最后变成一个宣教的基地啊，这就是耶路撒冷我们今天所要来看的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啊。这是耶路撒冷的金顶教会啊。有没有人去过耶路撒冷啊？只有你们去过，还有没有别人？王牧师你都没去过，那教会应该把你送去看一下，回来讲的更实在嘛，对不对啊？这是我今年六月份在那边照的哈啊，这是在耶路撒冷啊。那这个就是他们的哭墙啊，这个他们你看犹太人都对着那个墙壁在那边对着那边祷告啊，你们在报纸上看到也是，这些女的都进不去哈，只有男的可以进得去啊。然后呢啊，从这个里面呢进去就是他们里面真正的地方哈。所以我就进到里面去，你看我还戴个犹太帽子啊，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嘛哈啊，戴个小帽子。他们在里面也是对着墙壁在研读圣经祷告这样子哈啊。然后这是他们里面的希伯来文的哈啊。那这个就是大卫堡哈，这个是城墙，我就沿着这个城墙走了很远哈。这个是旧的城墙啊，这就是耶路撒冷，我只是给你们看一下啊，耶路撒冷，嗯，好，福音在耶路撒冷。下面讲到耶路撒冷教会，我不会详细的每一点都讲，但是呢，让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一下圣经里面的这一个最主要的教会，因为将来有一天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也要来到，是不是？所以耶路撒冷所代表的是真正的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啊，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一个教会啊。我们来明白一下这个教会它有什么特点哈。第一个，升天的基督呢就是福音的内容，所以他们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然后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啊，这就是他们的内容。然后他们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因为耶稣告诉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啊，一直要祷告到领受从上头来的圣灵，所以他们回去祷告了四天之久。 那十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是祷告。我常常说哈，因为若是你们有人了解若哥教会哈，若哥教会在86年到96年啊，到97年哈，10年到11年之间呢，很多的美国教会美国的中国教会在那说，等着看若哥教会分裂。冠辉有没有听到这句话？冠辉在哪里？啊，那等等，你太近的时候我没看到你。因为从86年我们教会呢就有开始，刚刚有第三波的时候，我们教会就有30多个人呢从 New Jersey 坐飞机呢飞到这个 Anaheim 去参加 John Wimber 的这个全能医治啊，全能什么的这个福音哈到那边去。所以然后每一次有这个灵恩大会的时候，我们教会就300个人进去参加啊。所以人家就说呢，有等着看这个若哥教会分裂，因为灵恩进到哪个教会，哪个教会就分裂。但是我们这些这些同工们就说呢，应该不会的，因为我们非常的明白圣经啊，我们能够持守正道啊。三而一的神 Trinity God 本来就是每一个教会所接受的圣灵的工作，我们按照圣经的 proportion， 按照圣经所有的来接受，不超过，不强调，但是也不否认，也不害怕。所以我们照着圣经所讲的圣灵的工作呢，我们来接受它啊。个人的一些特殊的东西呢，我们不放在讲道的里面，不放在公开的里面，我们只照着圣经的尺度来接受圣灵的工作啊。所以啊，我就说，任何一个教会，你不需要去参加灵恩大会，你只要真正爱主的弟兄姐妹们跪在一起开10天的祷告会，这个教会一定被圣灵充满。这是我当初的话。任何一个教会，不管你是在 fundamental 的，你是达拉斯神学院毕业的 ，OK， 啊，你只要弟兄姐妹们倾心爱主，每一天如果能够花出10天的时间来，大家就是祷告，就是亲近主。我告诉你，这个教会一定被圣灵充满，一定的。啊 ，Anyway， 他们是一个祷告的教会。今天，所以很多的教会很软弱，因为不祷告。祷告会也不过是公事形式而已。啊，大家都是公祷，啊，公开祷告一下。啊，没有私祷，为什么私下不祷告？啊，我常常叫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呢回去祷告，然后呢，这一次回去祷一个礼拜只要祷告一次，啊，你不要说你天天祷告10次祷告，这些都不要讲，啊，就回去祷告一次。祷告的时候呢，旁边不要有人吵你，啊，你就预备你的心向神祷告，然后把你的手表拿下来放旁边，啊，开始算时间，啊，不但算时针啊，也要算分针，不但算分针，还要算秒针，叫做读秒。啊，把你祷告了多几分钟几秒钟写下来，就放在旁边，就照你平常的祷告，不要那一天特别祷告长哈，不要哈，就照你平常跪下的这样祷告，主耶稣啊，感谢你，谢谢你哈，啊，这个祝福保守我，让我工作顺利，让我这个经济不受影响啊，让我的孩子怎么样，让我的房子平安，让我的父母平安，让我怎么不祷告完啊，然后你看一下时间，咔，最好有码表啊，算一下。看看你每一次祷告多少时间啊！我在很多地方哈都做过这个实验哈，啊，回来的标准答案一半忘记，哎，一半忘记啊。他平常祷不祷告我不敢讲，但是就一半没有做啊。另外一半回来，刚刚信主的标准时间是1分半钟，信主多年的标准时间是2分半钟。这就是今日基督教。那你说你要有宣教 ，forget about it 啊，我们自己还需要受教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讲空道理，我们也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自己没有 ready， 我们有宣教，有宣教不来，因为你去宣教不是你讲什么，是别人看你怎么活日子。宣教是出去，第一件事情是让别人看你，不是你讲什么东西啊。所有的人都很聪明，他们不听你讲什么，他们看你活得怎么样啊，看你说，尤其你讲的和你所生活的不一样的时候，他们根本不要你啊。那个台湾民调为什么 很多人没有接受基督徒啊、没有人接受基督教。为什么那么多人没有信？因为有一阵子台湾的民调发现呢，台湾的基督徒呢是掉到2%多了，那是一个很凄惨最低的数字哈，比中国大陆要低得多了啊。所以就民调来说，为什么台湾的基督徒的比例这么低？三个答案回来。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台湾的民间信仰佛教的关系，不是。第一件事情，基督徒的品性不好。我们听了以后可能会觉得很冤枉，是不是？还好这个是台湾民调，不是我们玛丽兰民调，是不是？但是啊，我们就知道老百姓的眼光是什么，雪亮的啊，我们讲一回事做一回事，当他看到别人不讲的人做了错，他们不会觉得，但是讲的人做错了，他们会怎么样子？非常的在意。这第一个是因为怎么样，品性不好。第二个，没有人传福音。所以我们不要讲宣教，就在我们本地，我们肯不肯传福音？若是一个教会在本地传福音的话，你就是在本地做宣教。我记得你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活着传福音的教会，现在应该也是吧，对不对？啊，应该 N 上加 N， 力上加力，火上加火，是不是？火上加油，哈哈啊！你们教会当初的时候，是我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有福音的热火，哈哈啊，非常有福音的热火，这是一个让我当初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啊。啊，第三个，台湾的民调才是因为民间信仰冲突的原因，所以。宣教士，若是我们没有神的呼召，若是我们没有稳扎稳打的灵修生活，亲近神的生活，若是我们没有在这边就学好在神的面前长大成人，我们到宣道工厂去的话，根本招架不住，根本活不下去，被人家送走了，送走了以后呢，然后在外面咬牙切齿，又不好意思回来啊，在外面也没办法，只好到外面去打工啊，那是很可怜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先来学习，这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啊。第三个，圣灵浇灌充满的教会，五旬节的教会啊。啊，第四个，教导真理的教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第五个，这是一个团契相爱的，你知道这个 Rick Warren 讲到五个 ministry 对不对 ？Worship、Education 啊，主日学哈、啊，圣经教导，讲到这个 caring 就是关怀照顾，然后讲到这个。啊，这个gospel 啊，这宣教啊 ，anyway 啊，在这些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路加福音开始的时候，路加写的时候呢，是把耶稣在地上的事情写下来。使徒行传的时候也是路加写的，路加就说呢，他已经写了前书，把耶稣在地上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呢写出来，然后他写使徒行传的话，是耶稣升到天上。然后借着他的教会在地上所行所教训的，所以路加福音24章，这个使徒行传28章，加起来52章，就是新约圣经的1/5的篇幅了啊，都是这个路加写的。我这边很简单的把每一个点呢都列了一些按照圣经的，但是我不会细讲啊，讲到复活的基督就是内容哈。然后讲到祷告的教会，他们在马可楼上，这个马可楼呢，我上去过哈，也不是太大啊，在这个耶路撒冷旁边哈，在这个楼上有120个人呢祷告，他们是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一个教会能不能够成长哈，完全看说教会弟兄姐妹们能不能够同心。所有的教会不能宣教的第一个原因最难的。就是领袖不同心，一个教会不能成长，也是领袖不同心。一个领袖同心的教会，成长一定是怎么样子？可以衡量的。当一个教会的领袖不能同心的时候，什么的事情都不行。为什么？力量消耗。他们美国哈、做过一个测验，让这些马呢来拉这个货物。啊，看看来比赛能够拉的最多是多少？冠军马拉了5000磅，亚军马呢可以拉4000磅。他们就让冠军马和亚军马呢一起来拉货了，拉了多少？ 应该是9000磅，对不对？拉了12000磅，多出了3000磅。啊，这个3000磅可能已经算是不错的马了。如果这两个马呢对拉，方向啊，相反方向来拉的话，只剩下1000磅的力量。所以教会当有矛盾发生的时候，当教会的领袖中间有私心，有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力量就消耗掉。若是同心的话，1+1是大于2的，5+4是等于12的。所以当一个教会领袖能够在主的里面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有希望，就能够成长。怎么样子同心合一？我常常听到一些教会领袖，好，比较不成熟的教会领袖用的话，就说没有人和我同心，没有人和我同工。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话？我有时候听久了受不了了，我说谁要和你同心同工啊？我们是和主同心，与神同工啊，大家都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能够怎么样才是同心。那你要同我的心的话，那么这不叫结党了吗？是不是啊？然后呢，以神的旨意为念。所以只有借着祷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同心。大家把我们的冠冕放在主的脚前，大家把自己的背景放在我们的背后。我们若个教会开始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开始只有17个人啊，这个就像一个小团契一样，是不是啊？小的分区团契一样。那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凡事荣耀主，让基督在教会居首位啊，凡事照着神的旨意行。我们就是说让神能够有一个小小的教会，神可以做 whatever he wants， 他可以做任何神想做的事情，我们就是顺服。所以我们四个人背景完全不一样。黄小志长老听过吧啊，他是我们四个里面年纪最大的，他的背景是天主教，神父带他信主的，不是神父带他的，他和神父变了一个半天了，他发现天主教没道理，后来才来接触基督教，哦，道理在基督教里面，所以他信了耶稣。但是他从神父那边辩论了，在台大的时候一直辩，辩了很多东西以后，所以他对圣经也蛮熟的。后来一听基督教，才觉得说基督教才有道理，他是这么信的，这么一个背景。那这个李定武牧师呢，是美南浸信会的。你们如果当年和他一起服侍的话，就知道他的厉害。他这礼拜天弟兄姐妹们还去买菜啊，开什么玩笑，主日要全部分别为圣啊。我们叫在这个美南浸信会的话，礼拜天车子都不加油的啊。你们听起来都当笑话听了，对不对啊？人家就是这么严的，礼拜天连汽油都不加的，就是全部分别为圣的，还去买菜呢啊！所以他在我们教会啊，就像那个什么包青天一样，法官一样啊！弟兄姐妹们都乖乖的啊，迟到晚一步，你上班迟不迟到？怎么来聚会就迟到啊？你看你穿这个什么样子？你去和你总经理开会，你就穿这样，主日来聚会这样子，那是讲主日的哈。礼拜三祷告会或平常礼拜五，那就穿的随便了。但是主日的话，你要来像是大君王一样，你要穿的整整齐齐。哦，弟兄姐妹们被他修理了，简直是苦不堪言啊！而且呢，如果不参加祷告会，如果你的十一奉献没有超过一半以上，同工考选的时候呢，他就请那个财务坐在旁边啊，无论提到哪一个人，那个财务头一摇就 out 啊。所以你不要看李定武牧师看起来笑嘻嘻的，那个人厉害啊，也是因为他呢替我们若个教会当年呢给同工们全部都下了很好的根基那个陈天云长老呢，这个人像是活在天上的天使一样你就是在他脸上吐个口水，他擦掉，还有人说耶稣爱你就有这种人他的太太说他是不食人间烟火他也实在是我们四个里面最属灵的所以神已经把他接走了，现在剩下三个了那我是四个里面最年轻的，那当然不能讲自己了但是最起码有一个好太太，一直让我不断进步 今天我因为刚从那个外面回来嘛，每天晚上大概都是四点钟才睡着，所以这个他说我替你开车，我帮你开下去啊。我本来说我自己咬牙切齿开下来啊，他就帮我一路开过来啊。这个在主里面是同工嘛，对不对？感谢主啊。所以如果一个教会领袖们能够同心合一的祷告，那这个教会一定会成长，因为他全心全力在神的手中呢，让神来使用，让神来拨开，让神来祝福。若是弟兄姐妹们也能够同心合一的祷告，那这个教会一定飞快的成长。若是一个小组同工也能够同心合一的话，这个小组有吸引力。你们同意不同意？从哪里开始？从祷告里面开始。今天的基督徒最大的弱点不祷告，一句话，尊主为大，遵行主命令的教会啊，主耶稣复活见证的教会哈，然后圣灵浇灌充满的教会，他们等候主哈，因为这样子三千人信主啊，寻找真理的教会。这个地方彼得五旬节的正道是传福音的讲道，对不对啊？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十二篇非常重要的讲道啊，这个彼得讲了六篇，保罗讲了五篇，然后啊，长短不记了。然后史蒂凡讲了一篇，还有别的短的，加起来最少十八篇啊。所以这是一个传福音的讲道，所以这些人听到福音之道，然后呢，悔改的人他再继续劝勉之道，就等于是初心造就啊，好像受洗班一样哈、啊。然后再来呢，领受主的人施洗呢，然后要信徒呢遵守主道，这就好像怎么样灵命塑造，继续的教导圣经啊。这个教导圣经一阶一阶的往上走啊，然后让他们天天坚固，所以天天都会读主的话。当这样子的话呢，主就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一个教会一定要在圣经上下功夫啊，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基督徒呢，若是每天读经，我们的生活不会枯干；若是每天读经，我们的生活不会不成长啊。那我的姐妹有个好习惯，每天早上起来一定读经，一定读经，花很多时间读经啊。那这个有的时候我忙起来的时候呢，这个还不如她呢啊。我不是说我不读经了，但是不如她啊。那么 committed 啊，团契相爱的教会，这是今天很重要的，因为今天的社会哈、啊、压力非常的大啊，经济萧条，还有许多的冲击。以前姐妹们常常可以在家里啊享受做这个什么少奶奶啊，今天哈、啊。今天啊，摸个几那么重，对不对？还有呢，自己读了一天书、半天书，也不肯在家里面怎么样啊？这个小菜大用啊啊，这个所以今天大家都很忙啊啊，大菜小用，对不起啊，不是故意的，姊妹们，对不起哈 啊，大菜小用啊 啊，表示你们很专心呢、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啊。啊，所以这个相爱啊，有一个相爱的家很重要啊。今天每个人都很孤单，真的来说，心里面都有很多的话没地方讲。当一个团契真正好的时候，这个团契的人呢，彼此很 close， 他们会彼此相信，彼此倾吐，而且不会把你的话讲出去啊。所以你有一个可以安心的一个地方，一个我们教会的团契呢，他们以前很久很久以前发生过一个 depression 的人自杀了，然后。这个团契的弟兄姐妹们全部从公司里面全部请假都赶回来，把孩子接走，把妻子接走，然后替他处理所有的医院的事情，然后funeral home 的事情，然后安排追思礼拜的事情，全部都办得好好的，然后到时候通知牧师长老进来讲讲道，然后祷告一下，所有都是团契做的，因为他们本身怎么样已经变成非常的有个好的美好的团契，所以他们中间的感情呢别人根本就是非常炫目哈，我相信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这些都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所以他们能够见证基督复活的团契彼此交接波饼祈祷的团契，凡物公用相助相顾的团契，天天祷告追求相交的团契，得众民喜爱的团契，没有一个缺乏的团契。若是能够到一个地步彼此相顾，比如说这个团契有十个人，真正有一个人没有工作了，十个人都拿出一些力量来帮助这个人，这个人总可以活得下去啊。我不是说要勉强的，但是就是说如果到一个地步的话，真的许许多多在许多苦难中间的人呢，也都可以到一些的帮助哈。当然这个只是举个例子而已啊。这个讲到初期教会的模式哈，就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相交团契等等分享，然后拨饼祈祷， 然后别人敬畏他们，使徒行的很多神迹供给大家的需要哈，这是当初这个团契哈，然后大家都在一起啊，得众民的喜爱哈，祈祷赞美感恩，彰显神的能力，团契相交，满足人的需要，分享福音，教导圣经，享受神，并且大家相分享哈。福音在耶路撒冷彼此服侍，然后社区天天有人归主，得众民的喜爱和尊敬，全城的人都看见瘸子得医治，教会有能力哈，使众人都蒙大恩的教会。所以这样子的教会呢，是吸引人的教会。然后讲到福音大能国度的开展，从120个又增加3000，又增加5000，然后天天跟增加，然后主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到甚多。所以讲到一个不住增长的教会，不会停的，不住增长，不受限制的一个教会啊。今天我们都宣布，今天教会涨一涨就不涨了，怎么能够突破这个成长的瓶颈哈？这是每个教会在神的面前，同工们、弟兄姐妹们要祷告的事情。靠主恩典，一定可以突破的。那200到300，这是一个很大的关口。中国教会多半都在300个，最少70%-80%都是在300人以下，突破不了这个关口。突破这个关口的已经不错了，再能够突破到500、700啊，那这样子的话，每一个关口都有它的需要，比如说场地，很明显。场地不够的话就没有办法，你两堂还可以，三堂怎么办？三堂早晨都聚不完，到下午大家都困，都发困，是不是？所以也不来，到晚上大家也不喜欢来。还有呢，同工不够啊，20%人做80%的事情啊，所以20%人奉献80%的金钱，这是没有经过训练的20-80的这个 rules 啊。所以逼迫里面啊，但是宝座上面的羔羊是万王之王，所以啊，教会胜过阴符的权势哈，圣灵的大能是被掳的释放。这个教会在逼迫中呢啊，这个在逼迫中教会，这是同一个题目哈。第二面，教会的立场和宣告，当患难逼迫来到，我们的立场如何？这个事情我不太懂，后来我就懂了。在一个敬畏神的国家里面，或者是在一个不违背神的真理的那个教导的一个范围当中，我们一定要顺服啊，当交上税的给他上税，纳粮的给他纳粮，当遵守啊这个服在所有的权柄之下。但是碰到和神冲突的时候啊，听从人就不听从神的时候，这个时候教会的立场要听从神啊，然后所听见所看见的不能不说，当福音不能传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传啊。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所以他以赐下耶稣做救主，赐下悔改的心赦罪人。如果教会没有这样的立场，就没有寻教士，就不需要为主受苦了，明白我的话吧？我这次在洛桑，在 South Africa 参加这个洛桑大会，第一届是1974年，过了15年才有第二次，1989年在，然后这次是第三次。那全世界呢有198个国家的代表，那这些每一个人都是 by invitation only 啊，自己不能去的，要被邀请的。那么啊，邀请的名额还不够，那么我有机会也能够去参加。在那边呢，就让大家很受感动的呢，就是有一个18岁的一个韩国人女孩子，长得还蛮秀气的。她上来做见证，她说她的父亲呢，对北韩的福音呢很有这个爱心，所以她就从南韩到北韩去传道，就被北韩的人抓起来，把她关了几年。然后关了几年之后呢，当然受到很多的刑求了，再把它放掉，因为北韩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集权国家。然后他们也还到过北京啊，因为他的父亲是宣教士，也还到过北京。后来又回到南韩啊，他父亲把他带到北京去，然后他父亲回到南韩，然后呢又想办法偷渡到北韩去，又去传福音，然后过了以后呢，被抓了以后呢，被枪毙了。所以他就很难过，因为很年轻，他已经好几年没有看过他的父亲了。所以后来听说他的父亲被枪毙了，他那个是怎么说？他说我现在在读神学， 我将来有一天我要继承我父亲的遗志，也到北韩去传福音。哇，我们听了以后都觉得很惭愧啊！这个年轻人的心智呢，我们简直是没有办法想象。但是我后来当天晚上还是第二天呢，就听说呢，居然有人把他偷偷 video 起来放到 YouTube 上面，所以他不可能再回去了，他回去马上就被抓了。不过他现在还在读神学就是了啊。所以像真正的宣教呢，不是我们今天能够谈到的事情啊。那个一定要有神清楚的呼召，真正的大使命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在耶路撒冷把福音传开来，这是我们的起步啊。所以教会有教会的立场，我们在真正在神的面前，我们要顺从神不顺从人，神所给我们的话我们不能不说啊，要不然的话我们宁愿为主寻道，我们也不这样子，也不妥协啊。这个就不讲了，这个是你看他们被监禁，然后被审讯，然后门徒回应顺从神不顺从人应当的啊。所以这个啊，他们几乎被杀掉。这十二个门徒呢，主都没有保守他们，除了约翰以外全部都寻道。所以寻道在神看来根本不是一个失败，因为在永恒的眼光来说的话呢，这些事情呢都是一些代价啊，因为耶稣自己都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所以使徒带着鞭伤血痕，但是满心欢喜快乐，因为他们被主的喜乐所充满啊。所以对他们来说，真正受苦的人他们并不害怕啊，而是我们这些看的人害怕。震动音符的诠释哈啊，基督的得胜奠定了教会胜利的根基，胜过了罪恶，使人重生得救，三千五千悔改重生，胜过了自私的人心，使大家真正彼此相爱，胜过了官府的权势，这是第五章，威武不屈，胜过了贪欲的腐蚀啊，富贵难隐，这是第六章啊，不是，这是第四章，这是第五章，然后胜过了事工的压力，持定影响，这是第六章。所以在第四章开始，撒旦就开始攻击，要让耶路撒冷的教会不再传福音，所以开始逼迫来到使徒，然后也把雅各杀了等等，但是呢教会仍然传福音。所以到了第五章，叫借着亚拿尼亚撒菲拉呢，在这个地方欺哄圣灵，在财务的事上呢要来腐蚀教会啊，然后圣灵也让彼得知道，所以他审判了他们这样子，所以让罪恶呢在教会里面不能够渗透，不能够腐蚀教会，所以内部的渗透也被停住，外面的压迫呢威武不屈，里面的渗透呢富贵不能隐。到了第六章开始发怨言，教会治理上面出怨言，但是使徒们没有停下来去管理这个饭食，仍然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使得这个神的旨意呢能够继续的能够完成。所以一个教会若是停下来去办事不去传道的时候，我们是疏忽了我们的呼召和我们的使命。所以无论再大的需要建堂呢，或者任何的事情，都不能够影响我们传扬真道啊，建立神基督的身体啊，敬拜荣耀神的教会哈。他们在艰难中来荣耀神哈，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说方言的时候，其实都是讲说神的大作为，都是赞美神。悔改的果子献给神哈，薄饼纪念，爱的果子交给神，然后喜乐的果子来敬拜神，然后发出各种的赞美，看到神的作为，大声赞美神。所以这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哈。所以我现在下面就是很快就结论了哈啊，宣教是神的旨意，是主的命令，是圣灵的差遣和引导，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主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今天呢，我们是接按着神的旨意，神差他儿子做第一个宣教士，今天耶稣基督差派他的门徒也去做宣教士，为着是因为神爱世人教会是宣道的基地，差派能使万民做主门徒的宣教士出去啊。然后呢，宣教把教会带到地极，把地极展现到我们的眼前啊。宣教把地极和教会连成一线，地极可以是远在天边，也可以是近在眼前。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同事，可能就是我们的地极，因为我们从来不去碰它。虽然是近在眼前，但是却是远在天边。 明白吧？所以不要错失在我们附近的机会啊！啊，教会的成员如果都是门徒，都长大成人，教会就是宣道的基地，是不是？啊，可以不断的培养培植差派宣教士，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从本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教会的成员如果只有少数是门徒，多数只会为小事争吵的小孩子，甚至于受人照顾的婴孩，那么教会就不见得是宣道的基地。因为大使命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自己都不是门徒，就不能使别人做门徒。所以我们一定要长大成人。教会里面充满了训练好的门徒的话，这个教会就会变成宣教的门徒，宣教的教会。啊，有的教会还不如社会，这是我讲的话，啊，真的，有的教会还不如社会啊，不但不能净化社会，反而被社会同化腐化，形成社会不肯就近教会，教会还闭门争吵争权夺利，能够净化社会影响社会的教会才是宣教的基地，肯走入社会的成熟教会才能影响社会净化社会，所以这是教会的责任。我们先不要讲宣教，我们能不能够对社会带进帮助来？我们能不能够在我们的社区发光？我们不要谈到远方的宣教啊，就在我们的基地上面发光。哦，救恩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完成的，宣教需要门徒背着十字架舍己来完成的。不肯舍己的没有办法宣教，不肯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不能宣教。圣灵降临赐给我们天上的能力呢，传福音直到地极，使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啊，我以为很少呢。啊，这是宣教。啊，这个没有时间讲。啊，有再说，不是我们，是主。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枝子离了葡萄树，自己就不能结果子。约翰福音四五章的话，但那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的话，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For man is impossible, for God are impossible. 这个话是我发明的哈。啊，如果你把你自己小写的 M 放在前面，就变成 impossible。啊，你把小写的 M 拿掉，改成耶稣，他就是 the great I am， 我是嘛，对不对？啊，只有他是 I am， 啊，就 I am possible。啊，这个中间有个 space 的哈，只要靠着神就 I am possible， 靠着神凡事都能。如果不离开神的话，就是小写的 I am 的话，那就是 impossible。 这么多年还没有别人讲过这个话。啊，所以教会要扩张我们的帐幕，张大我们的幔子，不要限制啊！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所以教会借着宣道呢，把本地地及全地呢扩张帐幕之地，不要限制呢，在耶路撒冷放长我们的锥子。所以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一定要过一个住在主里面，让圣灵充满的一个生活，我们才能够做见证，靠着主的力量。这是伯利恒哈，这边就是一个回教寺，这里就是伯利恒啊的那个主耶稣降生的所谓的马槽啊，当年的马槽啊，要从这个地方进去，去过都记得哈，伯利恒是个要君王都要屈膝哈，大家都要谦卑进去的哈，从这里进去的。然后这是克西玛丽园的国际礼拜堂啊，所以从伯利恒到这个克西玛丽园，讲到主耶稣的一生哈，啊，这个里面就是主耶稣祷告的地方。啊，这是我们的 Back to Jerusalem 的 movement， 这是王永兴牧师，大家多半比较知道。啊，这是王瑞珍牧师，他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延伸部的主任，大概有1000多个学生吧。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神国侠侣》，就是纪念中国在65年前神在中国兴起两个团队，要把福音一路向西传，一直传到耶路撒冷去啊。然后但是他们传到49年的时候，正好到新疆，这个时候整个中国的这个政局改变了，他们不能出去了啊。所以这是65年前中国宣教史上的一件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所以今天很多的中国教会又开始要 把这一个宣教没有完成的神给教中国教会一个使命呢，再一次如火眺望起来，然后把这个福音开始向全世界传。Back to Jerusalem， 这个是这一句话不是圣经的真理的一种解释，而是神给中国教会的过去发生的一件宣教的事实，是一个历史名词哈。所以，那么今天我也是这个运动里面的发起人之一哈。这是非洲的一个宣教士，我们一起在这个耶路撒冷哈，还有好多人啊，都是一些宣教人啊。所以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make disciples at all nations。这是 globally， G 是 global， 加上 L 是 local， 啊，这一个字加起来叫做 global， global 就是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的最简单的一个英文字，啊，所以无论你在 local， 你在 global 都传福音，啊，好，稍微过了几分钟，我们祷告好吗？主，我们谢谢你，当年你在这个教会实在是兴起来。主啊，能够让许多的人认识你，特别为着国内许多的我们自己的学者啊家属，在这里能够把福音能够让他们能够在这里听到。主啊，我们这些白白得来恩典的人，让我们能够愿意也能够把恩典与别人分享，因为我们知道人若赚得全世界，但是里面还是一无所有，若是没有得到永恒，没有得到永生，没有认识这一位永远的神，我们的里面永远是虚空的，永远是无奈的，也永远是彷徨的。亲爱的主，让我们得到救恩的人，我们就不灰心。我们知道谁来寻找你的就被寻见，你自己要把你的丰盛赐给我们，让这一个教会在你的面前不断的能够把救恩传扬，把你自己的祝福能够带到本地一直到远方。谢谢主，在这一个感恩的季节，我们再次谢谢你爱我们的爱永远没有改变，故事我们仍然要在你的面前敬拜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阿们。